不是去了哪一天，是现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讲清楚了。现在啊，那为什么大卫会讲这样的话？因为以色列在旷野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守神教训。我们看三章啊，三章的十八节啊到十九节，三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如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缘故。这里谈到以色列旷野苏联当中，先所安息的每个礼拜安息日都不做工，但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不信的缘故，不信从神的话，所以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啊。这个在第六节啊，第六节，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既有必经的安息的人，那先前听了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里又谈到，从前听福音的，就是旷野时代的人。我们常常以为新约时代才有福音，律法时代没有福音。当然，希伯来书作者说，律法时代他们所听也是福音。这个在第六节有谈到，四章第六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主主所听见的道理他们无疑，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的道条路啊。福音传给我们，就是新约时代的人，像给他一样，就是律法时代的人啊。所以律法时代所听的是福音，为什么呢？你去遵守就无罪，你不遵守你就没有无罪，所以这个也会成为一种福音呢啊。那刚刚所看这个第六节都谈到。既有毕竟安息的人，先人听见福音的，就立法书带的人，旷野书带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所以不得进去那个安息。啊，七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书上又现了一日，如以上所引的，你们进入听的话，就不可定住心。啊，这里所说的过了多年，就后来他们到迦南地去，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大卫写的书篇上就又现了一日。如以上所说的，你们现在听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里所说的又现在一日，并不是讲一个礼拜的哪一天，而是说过去他们在旷野都不安息，所以大卫就在说，今天你们如果在听话，就要以过去的祖宗的失败为见解，不要再硬心了啊。然后到了八节又说，若是耶稣呀，这个是耶稣才对。为什么是耶稣才对呢？因为带领以色列走旷野路根本都是耶稣呀，所以这个完全搞错了。带领以色列走旷野路是摩西才对呀，耶稣是带他们进迦南地的。他们在旷野数十年时候没有得到安息，很多人在旷野死去，因为不听信信从的话。那时候带领他的不是耶稣呀，所以这个翻译是很大的错误啊。摩西带他们走数十年的旅行旷野路，不是耶稣呀。以色列是最后的接棒者，带他们进迦南的。啊，那前面三章书谈的是四十年的错误，四十年的失败，因此带领他的人是摩西。啊，那这里又不讲摩西，讲耶稣。为什么不讲摩西，讲耶稣？啊，因为摩西不可能给人多安息的。摩西不是神，怎么能够给人多安息呢？是神才能够给人多安息。啊，那为什么他们多安息？因为他们不信从神的话。不信从神的话，所以神才没给他安息啊。所以这个八节说，若是耶稣啊，已经给他们想安息，就是说在旷野时候，在旷野时候了，在旷野时候，如果耶稣已经给他们想安息，后来他啊就不再提别的。这个别的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大卫书篇上说的，今日若听的话，就不会硬着心啊。所以我说这个耶稣要犯的错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带领他们走旷野路的不是耶稣呀，是摩西，是摩西。那摩西的带领，圣经把它讲成耶稣，因为摩西不能给人多安息，不用讲，耶稣才能够给人多安息。那为什么耶稣没有给人多安息？因为他们没有信从。如果是摩西的话，就算他们信从，摩西也不能给他们多安息呀。因为给人都安息，神才有能力，摩西没有这个能力啊。 所以这个是耶稣啊，不是耶稣呀，也不是摩西啊，是耶稣啊。好，耶稣也不能给人端席，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不是神。那摩西当然也不能给他们端席，是耶稣才能够给他们端席啊，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耶稣才没有给他端席。如果那个是已经给他端席了，后来他就不再提耶稣了，因为没有，所以才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又提到。记住你们若听的话，就不可有心啊！啊，所以这个在新的圣经很多地方啊，为了要让新的说信徒了解啊，旧约的耶和华、新约的耶稣同一个，所以很多地方应该说耶和华是真神本身的，他都讲成耶稣，讲成基督啊。那这个问题是附带说明的。现在我们在看到二十六面啊，那个地数相啊，地数相的说明，二十六面地数相的说明。我们现在说主张受洗时候，水里有主的血，也是灵化的血，不是物质的血啊。所以这个圣餐的葡萄酒，也是灵化成，也不是物质的血哈，灵化啊，不是物质，物质没有改变。我们说洗礼时候水变成血啊，那个是灵化的血，这个就跟着约翰十九章看一看也可以了。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书卷三十四节谈到有一个兵丁拿枪砸耶稣路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那到了这个三十五节，就说看着这个树的，就是约翰呐、啊，因约翰的文书约翰说谁，就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这里所说的也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啊。为什么一直强调是真的，叫你们要相信？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了，不可能发生的。耶稣气断，有兵拿枪砸在路旁，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一种神迹。那耶稣怕人不信的才说这个是真的，强调这个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不要怀疑我所说的话，因为这个我亲眼看到的啊，叫你们要相信。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个弟兄，当医生的，他去日本拿医学博士，不过已经离世了，好像去年离世。我问他说，用医学的观点来看，耶稣气断啊，病人拿枪砸路旁，血流出来，怎么解释？他说这个是神迹。用医学不能解释，不可能发生的。气断了，从肋旁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用医学不能解释。说他说是个神迹，你讲神迹就可以解释，你不讲神迹怎么解释？因为神迹会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才叫神迹。那因为约翰他怕他写出来会引起怀疑，怕大家不相信，所以他就强了，这个是真的，我所看是真的，我所见证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啊。那我们教会洗礼说，常常看到水好像血这么红，作为一种神迹、一种异象的见证。这个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七节，约翰一书五章六到七节，这借的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那是用水用血。第七节，并且有圣人作证，因为圣人就是真理。这里谈到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这里也谈到水跟血，当然跟耶稣书讲所谈的处系倒过来。十九章耶稣三十四节先谈血，才谈水，血在前面，水在下面。那耶稣五章把它倒过来，先讲水，才讲血，为什么？这个有它的用意。耶稣十九章先讲血才讲水，就表明耶稣为我们流血，表明血的功效，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他的血有洁净我们的罪的功效，强调这个血的重要性，它的功效。所以先讲血，然后才讲水。那为什么耶稣把它倒过来，先讲水才讲血？因为这个讲洗礼，其实是用水洗的啊，洗是水是主体了，用水洗了啊，因为是用水洗，所以就先讲水跟水，强调水洗的功效啊，水洗的功效。 所以先讲水，但是不是单用水，也是用血，所以血讲出来啊。好，借着水和血来的就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来要承担救恩，他不是单带血来，也带水来。然后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啊。我刚刚说过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版，新耶稣希腊人说写的了啊。那么新的圣经呢，最早翻译本书拉丁文啊，拉丁文。这个用水和血，这个用这个字，在拉丁译本里面是翻成里面，不是单在水里面，乃至在水和血里面，哦，就更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洗礼不是单用水，是用水用血，也可以翻成不是单在水里面。也就在水和血里面，所以洗礼我们不是单在水里面，是在水和血里面，因为水里面有耶稣的血。怎么晓得水里面有耶稣的血呢？七节说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个真理跟真实在原来同一个字，所以这个真理会换成真理真实，因为真实跟真同一个字啊。为什么说圣灵就是真实的？表示说圣灵见证是真实可信的，你不要怀疑。水里面有血，你不一定看得到啊，不一定看得到。所以你要相信有圣灵的见证，它是真实的，不要怀疑。我们教会常常有人看到水好像写这么红洗礼的时候，不是没注意哦，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啊。依照我们所听的见证，没有的机会比较多，有的机会也有不很多了。有时候一个人看到，有好多人看到啊。圣经上没有这个见证，只有圣灵见证，没有讲异象见证，没有讲水洗礼说变成血，那个红色的血，那异象见证，圣经没有，我们现在才有。这个也是神特别恩典了，因为圣经所记载的是2000年前的教训，2000年前的教会发生很多事情啊。我们2000年会去读圣经，尤其读翻译本啊，又因为是2000年的事情。我们去研究它，如果没有意象的见证，有时候可能有很多不同解释啊，引起很多怀疑。但我们今天有意象的意象的这个见证啊，加上我们的信心来印证我们所信是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恩典。我到外国去常常跟外教会的牧师讨论道理，尤其是五旬教会，我接触过，在美国接触五旬教会两次，在台湾接触过一次，都是美国人啊。那我说我们教会洗礼常常看到水好像写这么红，有的牧师相信很羡慕啊，你们有的见得很好，他们没有。有的牧师怀疑啊。那我们这个洗礼啊，水里面有血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恩典啊，让我们相信我们洗礼真正是在水跟血里面，也是血里面啊。那有些长老会的牧师都批评啊，说我们叫洗礼书啊，那个传道人带染料，然后下水之后偷偷的把它放在水里面，所以你看到那个水好像红色的，可能吗？如果传道人真的带着红色染料去，那这个传道太无聊，没有价值嘛，没有必要啊。如果真的放染料在水里面，我们知道水就往下流，所以染料放在这边就一株流都是红色的呀，一株流，哎，上面没有，从这边起点才有。我们洗礼所看到不是这样，我们是成了一个范围，洗礼的范围啊，停在那边不会流的呀，水是会流的啦，染料也会流的啦，可是我们所看到是一个范围而已，上面没有下面没有，就是停在那个地方不会流的，这是我们所看的是这样啊，洗礼完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个是诽谤的话啊，诽谤的话很幼稚啦，呵呵，很幼稚。我说那个牧师太无聊了。我们真的是有意向的见证，水好像写这么红。我硕士时候48年前有12个硕士拿出来在湖尾啊，我们就有一个高雄的张姐妹啊，她的妈妈以前属于湖尾教会啊，应当也是在湖尾硕士的啊。那我们湖尾硕士都在那个湖尾溪，那湖尾溪的下游就是北港溪，同一条河了，同一条溪啊。湖尾溪下去就是北港溪，我们在那边受洗。 那就有十二个受洗，有一个姐妹大概七十岁，乡下的没有念过书，她一下水，哎呀，水怎么是红色的？那一同去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好无趣，你看耶稣宝血。”我这个印象很深。他不可能内造，不可能，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没有念过书，很单纯的一个姐妹，他是把所看到的讲出来而已，然后大家就告诉啊，你看到耶稣宝血了。为他高兴啊！我们教会常常有这样的见证，水好像水红色的，这个是意象，真的，这个印证我们所信是对，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啊。那我们这个洗礼，这个水流也是水，是莲化的，不是物质莲化的啊。那我们这个圣餐的饼也是莲化成耶稣的身体，那葡萄酒呢，莲化成耶稣的血。在台南教会很久以前了，可能25年以上了，那个玛利亚之树那时候还在当传了，现在他退休，而且身体不大好，大概25年前，他在台南教会工作时候，有一次联会，圣餐礼在分圣餐杯时候，有人伸手去拿杯要来喝，哇，发现里面都是血，不是葡萄酒那个颜色，是血的颜色，一看就知道，跟别的不一样啊，血的颜色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弟兄姐妹，我忘记了，就是有这么一个同龄啊，看到那个碑啊，里面都是血。还有大陆福建省很久以前有一次圣餐完了，那么那些碑和这个剩下的这个饼啊，都拿去放在讲台那边啊。那有几个姐妹要拿那个碑去洗啊，我们通常都是圣餐完了就用白布把它盖起来啊。然后他们拿去洗，就把白布翻开，哇！一看，那就流那个喝的剩一点点的了，在杯底里面一点点的，都是红色的血，哦，也是异象了啊！哦，他们看到这个很受感动，所以我们教堂呢有这样见证啊，我们所信的啊，那个血是莲化的，这个我们说出一些肉也是莲化的啊。好，这个就谈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6面材料，我们圣餐用的材料有两种材料，就是饼跟杯，杯里面是装葡萄酒，不是葡萄酒。那这个饼，我们是一般教会是用这个发过酵的，通常他们用面包或者饼干或者三明治都是发过酵的，酵代表罪，我们看一看圣经啊，酵就代表罪，所以我们用无酵饼。林前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5章7节8节，你们去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第8节，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主用成了真正无酵饼。这里谈到耶稣就逾越节羔羊，逾越节一表圣诞礼，逾越节羔羊一表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然后说守这个节不用旧酵，为什么？因为这个酵代表恶毒邪恶，所以我们就不用酵啊。酵代表恶毒邪恶。那一般教会用这个面包饼干啊，都发过酵的，还有他们用许多饼，一个人分一块。有的人用一个饼注射以后就用刀切开，一个人分一块，这些都不对啊。还有这个杯啊。他们通常是用葡萄酒了，用葡萄酒。好，我们教会是用葡萄酒啊。接下来就看我们教会的材料，饼是无酵饼，因为酵代表罪。耶稣身体是圣人，没有罪，所以我们用无酵饼，就水跟面粉调和来做成。那个面粉有三种啊，一种叫高筋，一种中筋叫低筋啊。高筋的粘性比较强。比较有粘性，中筋的差一点点，低筋的粘性很差，那粘性不够的话容易断裂。我们这个圣餐饼不能够断裂，断裂变成两个了，一个饼不是两个饼啊。所以我们要买面一定要买中筋的、高筋的，不要买低筋的。低筋是做馒头用的了，那么高筋呢是做面包用的啊，油条面包，油条大概是用高筋，因为它粘性比较强啊。所以我们一定用高筋、中筋，不要用这个低筋啊。那水不能用太多，也不能用太少，水太多 就黏黏呐，太黏了哈。那水少了又容易断裂啊，容易断裂。这个做一柱两柱有经验就知道了啊。不过通港教里面都有一些姐妹固定那些人在做。假如你们想学也可以去学啊。通常都是姐妹做的了，不过有的地方姐妹还不会做，传道人叫他们做也有啊，这个无所谓啊。好，那饼是一个而已，因为这个饼就主的身体了啊，主的身体是一个，说一个饼，这个在林前第十章十七节，看一看林前第十章十七节。我们虽多还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啊。所以说不管人多少也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啊，人多饼大一点了，人少饼要小一点了。我办过圣餐好多次，最少参加圣餐礼的那一次在澎湖二十多年前，连我在内九个人，因为澎湖信徒本来就不很多，而尤其是二十多年前更少啊，我在内才九个，所以那圣餐饼小小的放在这个手掌啊，太小了啊，因为你不能做太大，九个人做大的要出很久啊，硬硬的啊，硬硬的不是碎，不是松松的啊，所以就要做小一点。啊，人多饼就大，那个做总会啊，现当你说参加领圣餐有1000个，哇，那个饼相当大。那么这个新总会现当说参加得有3000个，哇，那个饼就更大了啊，好大啊。那一个饼来拨开哈、啊，分给大家。还有做这以后是用手拨，不用刀切啊，因为耶稣拿饼来做些就拨开了。所以我们就拨开啊，不用刀去切。还有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也是一只羔羊。一只羔羊他们规定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了，所以他们出的一只羔羊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木棒穿过这个肚皮，羊的肚皮，然后来用火烤，烤熟了就用手抓来吃，把整个一只羊的肉都出干净了，还剩一个骨架，完整的骨架，骨都不能弄断了，因为这个律法的规定。那后来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兵人看到已经气断了，就没有打断了骨头，那么圣人就说，哦，这个是应验圣经的话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所以我们这个出圣餐饼时候，跟耶稣所留下榜样一样的做法，用手剥开，不用刀去切啊。他们出一只羔羊也不是用刀切，用手剥的。那杯数一个杯，然后注谢了就倒成几个小杯啊。有人告诉我们了、啊，说你们什么都按照圣经，只有这个圣餐的杯没有按照圣经。他耶稣注谢说是一个杯注谢，然后用一个杯给门徒分着喝啊。你们为什么一个杯注谢，然后倒着好多小杯给他喝呢？他说你们这样就不按照圣经了啊。为什么耶稣注谢说一个杯，我们用现在用好被注谢以后用好分成好多杯呢？哈，因为耶稣时候那个时候才有12个门徒，耶稣在那才13个，不很多了。不然都一个杯注谢一个杯分着喝可以。我们现在领圣呢，有时候几百个，如果一个杯注的一个杯分喝，哇，那个杯几百个人，那个杯一定相当大啊。那几百个人那个杯。尤其我说我们总会现当你1000个3000个，哇，那个杯就更大啊、哦、那很拿得起来了啊、哦、尤其一个人分一口啊，前面几个人口口喝一大口，后面没有啊，后面没有了哦，这个很难估计啊，不保险了啊。耶稣说的圣餐礼才13个，连他在内才13个，没有多少人啊，说一个被注射一个被分着喝很容易啦。现在我们常常几百个领圣餐啊，一个人喝一口的，一直轮流，要花太多时间了、啊，因为轮流很慢啊。尤其有些小孩子啊，可能拿不起来，可能弄倒啊，那很不方便啊，花费太多的时间。所以研究到用一个被注射，这个是不能改变的。然后倒成小杯啊，我去非洲。他们是一个杯注射，然后一个杯分着喝，一个人分一口。那我半生了，我就先喝了，然后就交给那个非洲传道，非洲传道也是先喝才分给信徒啊、哦。 这样轮流啊，花很久时间啊，因为那个领山也有200多口了，200多口就是那一个杯，大家分着喝一口一口，这样轮流哈、啊。等到完了，我问那个传道，为什么你们一个杯注射一个杯分着喝，不倒成小杯呢？他说，如果倒成小杯，要洗好多杯呀、啊。如果一个杯来注射一个杯分着喝，洗一个杯就够了，懒惰。不如根据圣经，根据懒惰，归做来很懒惰啊！他们穷两个理由，一个理由脑筋简单，一个理由懒惰。有的人懒惰聪明啊，有的人虽然笨，可是他很勤劳啊，都有点救了。没有救的就是懒惰加上脑筋简单不够救药，所以他就该贫穷，贫穷真的懒惰又脑筋简单啊。我去非洲那边看到他们信徒的家门口一棵大树，好多这个鸟窝，啊，傍晚就回来，早上就出去。哇，我说这么多鸟，你会等晚上他们睡觉时候把它抓来吃啊？你要炒，要煮，要炸，什么都可以，吃不完拿去卖，你就有钱了，又有肉吃了。他说你上去，他就全部跑掉了，他怎么会等你去抓他呢？然后我们去洗礼，那个河水很清很干净，好多鱼啊。哎呀，我说洗礼地方这么多鱼啊，你可以捕鱼去吃去卖啊。他说你下去他全部跑光了，怎么等你去捕呢？啊，还有他们那边土地很肥沃啊，因为看到树木那草就写的土地很肥沃啊，没有栽种过什么东西，当然很肥沃了啊。我说你土地这么肥沃，你可以种玉米啦，还有花生啦，还有马铃薯，什么都种很多东西的，你就好像可以吃啊，也可以拿去卖啊。他说我们只会种马，种这个木薯，树薯啦，树薯木薯哈、啊。他说这个是几百年前西班牙人叫我们的祖宗种的，已经传几百年了啊。那我们的祖宗就是从西班牙学怎么样种木薯啊，就是树薯啊。我们到现在就是会种的，我们就是出这个东西，其他我们什么都不会。我说一样啊，你挖一个洞种木薯也好，种树也好，种花生什么都一样方法嘛，挖一个洞种子埋下去就。他说我们不会，哎呀，是脑筋简单又懒惰啊，所以他们出过饭没有受讲究，抱着膝盖，我看了你看哦，这样过一天啊，所以他们穷也是有道理的。好，现在我们谈到这个，我们的杯啊是一个杯注射，然后倒成小杯啊，还用葡萄酒不用葡萄酒，因为酒是发酵小东西。月节的筵席上也是受的圣餐礼，月节的立法的规定，一个礼拜家里不会有酵啊，他们叫除酵节啊，一个礼拜把家的酵都除干净了，月节是这样的啊，所以叫除酵节。那耶稣是在月节筵席上拿饼注射，说是我的身体；拿杯注射是我的血。他怎么可能拿酒注射？他怎么可能拿发过酵的饼注射？因为一个礼拜没有酵，啊，酒是发过酵的东西。所以耶稣所注一定是葡萄酒，不是葡萄酒啊。马太26:29，耶稣讲葡萄酒啊，没有讲葡萄酒。所以我们教会是用葡萄酒，用无酵饼，这个才会圣经。一般教会从天主开始到马丁路的教会到很多的基督教，他们普遍用葡萄酒，这个就不对啊。好，我们关于这个材料就谈到这个地方，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看27页，27页第三节，领受圣餐的意义。一般教会通常认为圣餐礼不过是纪念主的死而已，没有奥秘性，也就是说没有属灵功效。但我们教会认为洗礼当然要纪念主的死，但是也有奥秘性，就是说有属灵功效。现在我们先看林前11:26，哥林多前书11:26。 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主等到他来。这里有一个表明，一般就拿这个做根据，说圣餐是表明，或者是圣餐这个象征啊，表明象征主的死或是主的身体、主的血，是一种表明，一种象征。他们这样讲，其实这里的表明翻译不好，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宣告，跟哥林前书九章十五节传福音的传原文同一个字。我们可以看林前九章十四节，九章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里的传福音的传，原文跟刚刚所读林前十一章二十六节的表明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林前十一章二十六节的表明，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这个统领原文就是团契，也就是说借着领圣呢，我们统领之间呢，彼此之间能够团契，能够联合。那我们这个圣餐不但是统领之间的团契，同时也是彼此之间的团契。这个在约翰六章五十六节，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六章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领受圣餐就是领耶稣的肉还有他的血，这种人会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他里面，也就是说生命的联合。这个领圣餐，我们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合而为一啊，因为这样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更加密切。所以领圣餐是信徒彼此之间团契联合，同时也是跟主的团契跟主的联合。横的一画还有竖的一笔这个竖的一笔就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上跟下我们跟人关系，这个横的一笔就平的，就彼此关系是平等的所以这就属在救恩，我们跟神有关系了我们得到主的救恩，会跟神和睦，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跟神一定有关系。那基督耶稣的救恩呢，我们在主的合为，我们彼此有关系，这个关系是平等关系所以耶稣说，你们想要被尊重，反而谦卑服侍别人虽然教会有长老、有知识、有传道，这个不是阶级的差别，是职分的不同长老、知识、传道有各种不同的职分，所以职分有差别，但阶级没有差别，一样都是平等那有些信徒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观念不很正确，比方说我从前当传道后来因为常常出去灵会，那灵会就有这个圣餐礼。那我们从前的老一辈的观念，传道不是圣职，不可以办圣餐执事才是圣主，才可以办圣餐。那我出去灵会，如果跟长辈出去，他可以办圣餐。假如是没有长辈一同出去，那我又不能办圣餐这很麻烦。所以后来才讨论把我改立为执事，安立执事所以那个时候的动机很奇怪，为了办圣的安立执事这个动机很奇怪我后来研究圣经发觉这个观念不对，所以我就写一篇这个圣职人员，就是传道、长老、执事的职分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跟着原文把它查出来，写一篇文章10000多字啊。然后传道的看，我都提出讨论。有的人说你很大胆，就是同一辈的人呐、啊，同一辈的说你很大胆。我的一个同学已经离世了，他说多利罗马，你听懂吗？多利罗马啊，到底流氓了、啊，就是不怕被杀掉啊，流氓就被不怕被杀掉啊。因为我过去年轻时候啊，有一些观念对我们的传统都有些修正啊。我们几个传统观念，我经过几个讨论，提出我的看法，根据圣经原文的意思啊去给他分析啊。结果有几个传统，因为我提出问题啊，被打破了啊，被打破。所以那我的同学那个梁德仁传道的父亲梁景松啊，他早就离世啊，他是中立那边的人啊，他说我是多利罗马啊。好了，那么根据那一次讨论，我们才承认传道也是圣主。为什么我说传道会下水梳洗，不可以办圣餐？这个道理在哪里？洗礼也是圣灵，圣餐也是圣灵，洗脚也是圣灵，都是圣灵。为什么只有洗礼可以办，啊，圣餐不能办？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啊。后来讨论这个，就被认为传道也是圣主，所以传道也可以办圣餐，也可以梳洗洗脚的，什么都可以啊。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提出问题之前呢，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传道不是圣主，不可以办圣餐，所以才被安立为诸事啊，就可以办圣餐这样。啊，后来我常常去外国，那么常常去外国，有时候会跟外教会的牧师接触，那么就需要介绍。介绍时候说你是什么身份呢？我说我是执事。他们说奇怪，执事怎么可以来外国传道？因为在一般教会的观念呢，执事是服侍教会的，好像仆人那一种身份啊，服侍大家的啊。那么长老或是牧师才可以领导教会，也可以被派去外国啊。那我既然是在联总工作，常常被派到外国，又被称为执事，那些外国牧师都感觉很奇怪，你们教的制度为什么这样奇怪啊？以后因为这样啊，大概在几年前就又把我改成那个改称，不是安利改称，因为已经安利几处了啊，传道安利一处，知道安利一处，就不再一处安利，就叫改称啊，改称长老啊。那一次改正章也是很奇怪，就是开这个代表大的时候啊，杨长老写一张纸条交给我，说现在要改称你为长老了。纸条交出来了，我没有讲话的机会，就宣布了，就是这样很奇怪的啊，很奇怪的。为了办正章地主事，为了去外国有个交代，改正长老啊。这都是很奇怪的。好了，那么有的传信徒就有一种错观念哈，因为我流传到被安利之后，他们就说好像升一级啊，那有的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还是叫某某传道，那有人就当场纠正，哎，不是，现在他升为执事了，就好像升一级了啊。啊，后来又被改成长老啊，那又有的叫某某之事，那又有人替我纠正说不是了，现在又升为长老了。这些观念都是很错误的哈，因为这个并不代表什么阶级高低有差别啊，就有不同的职分啊，长老有不同的职分啊，执事、传道都有各有不同的职分。所以我们教会虽然有这些传道当然是事。但是啊，都是一种职分啊。那一次，因为我开会提出来讨论说，传道师也是圣职，不是执事才是圣职。以后就有一个决定，传道假如要再安立什么啊，应当逐渐安立到长老，不再安立为执事，就是不再跳，不再经过中间那一层啊。因为按照圣经讲，执事的职分呢，并不是比传道更特别，并没有这样啊，所以以后有一些年轻传道啊，超过了40岁以后， 叫被安立为长长老，就没有经过就是那一场，就好像许东英传道了，还有陈能道传道了，还有侯恩元长老他们呢、啊，都是由传道主阶啊安立为长老，没有经过就是那一个阶层，因为我认为传道也是圣主。这个传道的职分比知识啊，并不是更差啊。以后就传道就没有再经过知识那一层，就是主阶，安立为长老是这样的。有一些观念，我们传统上认为对的啊，并不是全部对啊。我说这个传统如果不为圣经根据，要坚持。那如果传统有一些错的观念，圣经没有根据，甚至于跟圣经的教训冲突的，要勇敢修正。那么修正这个传统要有几个条件，一个条件你圣经要很熟悉，你对圣经道理要很正确的认识，所以你要修正传统要充分的圣经根据。第二个，你要有眼光看得清楚，看得远，就是有智慧去判断到底错在哪里。还有一个条件，要勇敢，你有勇气才敢说话。没有勇气的人啊，好了，算了，大家不讲，我何必讲啊？因为一个新冠题会被骂，每一个新冠题一定会被骂，这个是革命性的观念一定会被骂啊！因为大家不能马上接受这个新观念啊，所以假如你怕被骂，没有这个勇气，你就不敢说话啊。那所以说啊，要修正传统，就是要有这些条件。那么感谢主耶稣，他给我这些条件，所以常常为了新观念提出来被骂。不过骂一阵子就好了，因为骂一阵子，他们慢慢了解哈，好像这样才对，以后就改过来。我们这教育是这样才能进步的了哈。有错误的传统观念要勇敢修正，教育才会进步啊。如果错误的传统观念还要坚持下去，教育就永远不能够进步。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圣餐的奥秘性，还有一项就是得永生，还有末日复活，这个都在约翰六章53-54节，看一看约翰福音六章53-5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54节，吃我肉喝血的人，就永生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啊！这里主耶稣说，吃他的肉喝的血有永生，有生命在里面，将来要复活。那就是说，领圣餐跟得都有关系。”就是说有属灵的功效，这个是圣餐的奥秘性。所以一般教会认为圣餐是一种象征，没有什么属灵功效，没有什么奥秘性，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认为圣餐不但是纪念主的死，同时它也有这个奥秘性，有这个属灵功效，跟都有关系啊。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第一个就是与主联合啊，第二个得永生，第三个末日复活。由这些圣经的话，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是对的。现在我们看到第四节就是献祝啊，这个天主教的献祝跟一般教会不大一样。天主教他们的献祝就是祭司才可以领饼和杯，一般信徒只能够领饼，不能够领杯。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主主弥撒那个贤物叫祭司。弥撒啊，他们叫望弥撒。弥撒是什么？弥撒希伯来话的译音，意思就是献祭啊。弥撒就是希伯来话译音，意思就是献祭。所以主主这个弥撒的这个叫祭司，也是神父了啊。那神父，凡是神父里面有人来主持这个弥撒，也就我们所说圣餐礼，这个人叫祭司。他祭司才可以领饼和杯，其他的信徒只能够领饼，这个是他们的规定。当然这个规定是不对的，等一下我再说明。接下来就讲一般教会。 一般教会通常没有限制，不过比较严格的教会，他都不准外教会的信徒领他们的圣餐啊。通常他都没有限制了，主要你信耶稣就可以领圣餐，没有信耶稣就是没有受洗的，不能领受，受了洗，什么教派都可以领受，他们是这样啊。不过有些教会他是不准外教会的人去领他们的圣餐啊。那我们现在谈到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对这个限制问题也有限制，不过我们的限制跟天主教的限制有一点不同啊。我们认为信徒也可以领饼和杯，因为主耶稣受立圣餐的时候，他的门徒并不是祭司，可是他也出饼也领杯啊。耶稣拿饼和杯祝谢，说：“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但是他们是信徒的身份，不是祭司的身份，可是他们也可以领饼和杯。接下来，保罗对当时的哥林教会说：“啊，我们是统领基督血，统领基督身体，我们就是这些信徒全部都在内啊。”那属于这26，属于这26团呢，你们每逢吃的饼喝这个杯，你们也就是信徒全部了啊。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受立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有耶稣才领饼跟杯，连门徒也一样一起领饼跟杯啊。按照天主的讲法，祭司就是主足这个圣餐里的才可以领饼跟杯，那当初耶稣是主足圣餐里的，门徒是信徒的身份，可是耶稣还是说你们可以吃这个，可以喝这个啊。那保罗对哥林教也是讲，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啊，喝这个杯啊，或者我们统领基督血，统领这身体，都是把信徒全部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认为一般信徒也一样可以领安杯。那天主教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领饼安杯，信徒不可以，只有领饼，这个限制啊是不合圣经的。那我们教会还有一个规定啊，外邦人不可领这个圣餐，这个是根据啊逾越节的筵席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哥林前书12章，哎，不是林前12章啊，哎，不对。出埃及记才对啊，看错一行。出埃及记12章43节，出埃及记12章4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条例例子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啊。这里谈到外邦人都不可吃羊羔，什么样的人是外邦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外都是外邦人，外邦是外国了。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度，所以以色列国之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外邦人，他们都不可出的羊羔，就是逾越节筵席他们不能参与。那要怎么样才会参与？这个再看到47节就有讲，47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48节，若有外人聚集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主都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跟本地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的羊羔啊。这里谈到外人假如要统领逾越节的筵席，他需要先割礼，不然就不可以，因为割礼是入门的礼，行割礼才得加入犹太教这个教门，整个就会选民，他们才可以领受逾越节筵席啊。那这个割礼一表洗礼，所以在今天时代要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才可以领圣餐，还没有受洗不可以，因为逾越节筵席一表圣餐礼，这个根据林前5章7到8节啊，我们昨天已经看过的了。林前5章7节到8节说，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保罗认为逾越节筵席一表圣餐礼，逾越节羔羊一表基督啊。那因为逾越节筵席没有行割礼不能领受，啊，割礼又一表洗礼，所以我们才说没有受洗的人就是外邦人，神国之外的人 都不会领我们的圣餐的饼和杯。第三十面三十面第二项的说明，因为基督的身体和血都很圣洁，所以还没有受洗受罪归入神国的人都没有资格领受饼和杯。那一般教信徒虽然已经受洗礼，可是他们洗礼没有受的功效，还是被禁止，不能领受我们的圣餐啊。接下来第三项说明，临展书当中的统领，也就是团契。古代教会把这个圣餐也称为圣团契啊，这个是主意啊，主意是圣团契，就是圣餐礼。外邦人还没有加入基督的团契，一般教会的信徒也到我们的圣教的团契以外，所以他们不可以与我们同领饼和杯啊。这个临检书上熟了这些同领，也就是团契，还没有受洗的，还没有就是团契，当然不能领受了。那别教会听信徒有受洗，可是他可能不同团契了，不是我们这一群的了，所以他不能参与我们的圣餐礼。那有些外教信徒他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一般教通常没有这种限制，他们不管是什么教派都可以领他们的圣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他不了解，所以假如我们发现有外教信徒来他们圣餐，应该要给他树下说明，给他听清楚。通常外教来我们教会聚会，都是有信徒带他的，信徒带他，那么信徒带他来，应当给他一个解释啊，不是排除他，不是不要他。而是我们的规定这样啊，那给他谅解一下了，不然他伸手要拿，我们又说不可以，他感到很丢脸啊，心里很难过啊。所以呢，事先给他明白，给他一个心理准备啊，他就不会伸手去拿了，我们也不必当面来拒绝他，给他难堪啊。这个都是需要特别说明。虽然台上有宣布有说明，可是可能他有时候不太注意听，也说不定了啊。因为他观念上认为什么教会圣餐的规定，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可以，他有这个观念，所以传道在说明时候，也许他也没有注意听啊，也许他也不太了解，所以最好是带他来私下跟他谈一谈啊。圣诞你那一天呢，如果你要参加就是这样啊。如果他不参加也可以啊，那要参加的话就避免不要领受。第三条啊，犯属罪的人不可领啊。犯属罪，信徒所犯的罪有两种，一种叫追属的，一种叫不追属的。这个看耶利书第五章十六节，耶利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追属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追随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祈求。书记者，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追随的罪啊。这边谈到罪有两种，一种叫追随的，一种叫不追随的。那什么叫不追随的？当然是小过弯了。那追属的是什么？圣经没有特别说明哪一个是追属，哪一个不追属，没有这个特别的说明啊。我们教会传统上认为比较严重的罪就是追属的罪，就好像拜偶像，拜偶像都背叛真神啊，背叛真神当然这个罪很重了啊。所以这个拜偶像就是追属的罪。还有离开我们教会到别教去，有的在那边重新受洗，有的虽然没有在那从那受洗，但不想回来了，就背叛了我们的信仰，也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啊。如果是为了了解他们的聚会的情况，或是了解他们的一些道理，到底在讲什么，偶然去一处两处，这无所谓啊，偶然一处两处无所谓。如果常常去，而且心已经归到那边去，这个就不一样啊，心归到那边，心不在这里啊，常常去。甚至有的重新受洗，有的现在没有说也没有意思要回来，心已经归向那边去，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是背叛我们的信仰啊。就好像当初犹太教信徒背叛犹太教到基督教这边，也是会被除名的啊，就是背叛他们的信仰。虽然信耶稣，基督教信耶稣啊， 犹太教徒敬拜真神啊，敬拜真神，这个与基督教一样敬拜真神了、啊，因为基督认为犹太教所拜的真神就是耶稣，耶稣本身成为人来啊，同一位了啊，所以信耶稣也敬拜真神啊，这个是没有冲突，共同点没有冲突。可是犹太教他不认为这样啊，他认为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就背叛他们宗教，他还是被出名。这个在圣经有，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约翰九章二十二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假如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这个赶出会堂，有的译本翻成除名，不就按照这边上周从会堂赶出去，不是这么容易简单啊。如果按照字面上说，从会堂赶出去，会堂一定好多门啊，你从这个门罢赶，我从另外一个门进来，有什么不好？啊，今天赶出来，明天还会再进来，所以这里赶出会堂，意思说开除他的会籍。当时犹太国全国都信犹太教，少数人因为认耶稣为主被除名了，这问题很严重，孤立了。孤立以后，他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逼迫就来。那当时他们就是这么规定，假如有人背叛犹太教去信耶稣，就会被除名。这个在约翰福音有提到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参考约翰十二章四十节。约翰十二章四十节，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主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啊。这里又谈到，如果认耶稣为主，就会被犹太教赶出会堂，就是除名。还有约翰十二章，十六章啊，约翰十六章，十六章的第二节。约翰十六章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所有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个是耶稣的预言，所有到了犹太人要把信耶稣的人赶出会堂，还要杀掉他们，就以为他们侍奉神。其实以耶稣为主和以耶和为主并没有冲突，因为耶稣的耶和华成为人类的救主。可是犹太人不了解，所以你离开犹太教去信耶稣，以耶稣为你的主，他们就认为你不再认耶和为主，你背叛耶和华，所以就要被除名啊，甚至也被杀掉啊。所以犹太教他们的教会的制度啊，犹太家族的有这个除名制度，背叛犹太教的就被除名啊。那到新的时代来，教会有没有除名制度？有的人反对除名制度啊。我们教会传统上啊，我们从传统一族传下来，如果罪很严重，经过开会讨论，结果啊就被会除名啊。那我听说最近这几年有一些年轻的传道啊不赞成除名。我们刚刚看到约翰福音几节圣经，了解犹太教有这个除名的制度，那基督教因人就犹太教，所以基督教的一些信仰、一些做法，犹太教没有很大差别，就沿用啊。如果跟福音的精神有所违背，才会被修正；如果跟福音的精神没有违背，也会被承接下来啊，因为基督教恩人就是犹太教。现在我们看看在新的时代教会里面有没有除名这个制度。这个在林前第五章，林前第五章第五章呢第一节谈到，当时的哥林教会 有淫乱，台湾这种淫乱连外邦都没有，就有人说了他的继母乱伦呢，乱伦，说了继母，这个罪数非常严重的，他说这种罪连外邦都没有，但是当时的教会的领导人并不哀痛，并不把这个人赶出去，就是说不除他们的名。啊，保罗因为这样心里很难过，就写这个《林间第五章一到十三节，一共有十三节，全章都讲这个问题，啊，用一章的编入啊，全章都讲这个问题。那刚刚所读的第五章呢，第二节就谈到第二节的，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意思说要赶去才对了。再看到最后一节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这个是恶人啊，应当把他赶出去。在这个五章里面，短短的书生的当中，两处谈到要赶出去，最后一句还是说要赶出去，因为他是恶人。连外邦都没有的淫乱了。我们从这个五章的第十三节赶出去来了解，使徒时代也是有除名制度啊。问题是什么罪该除，什么罪不该除，要判断的正确，不可以乱除名啊。因为除名以法律以这个世界的这个法官审判来讲是判死刑啊。哇，这个判死刑很严重的了，啊，所以要判死刑需要非常慎重考虑，而且需要罪性非常严重，啊，充分的证据才可以，不能够冤枉人了啊。那我们刚刚就谈到罪有追属有不追属的，这个追属的是什么罪？圣经没有清楚讲。我刚刚说我们传统上这呢比较严重。